陈世民做的就执着那个祭司们的食物所吃，他祭司们的食物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摆在那些地方，就是摆在那个桌子面前。我想详细的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那么金香坛呢，是代表祷告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基督的生活是一个，一面是见证的生活，一个是祷告的生活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见说，这个你看见说，这个他们呢就像陈设饼的桌子。严格说来呢，当然后来一点呢，等到退下去的时候可以成为祭司的食物，但最重要这个陈设饼基本上呢，仿佛是叫神来满足，好像做了神的食物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蒙恩得救，一经过洗濯盆，那么就是我们读圣经借着祷告，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侍奉他的时候，你很明显过的生活呢，一面是满足神的生活，一面呢是见证的生活，还有是祷告的生活，依靠神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就是圣所所给我们。到了至圣所呢，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约柜。那么约柜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特别是预表基督来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我想我们应该是读罗马书才对。罗马书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的原文，希腊原文就是施恩座，所以神设立了耶稣做施恩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施恩座就在这个约柜的上面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施恩座呢是预表基督，这个很明显的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，所以你知道施恩座当然也是预表基督，那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那里要和人相会。那么怎么相会呢？那每年大祭司呢要带着血弹在施恩座上，所以你看见今天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而且能听见神的声音，因为神把恩典给我们，所以这个是他施恩的宝座。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就是在约柜所在的地方，也就是在约柜上面呢就有施恩座。所以实在说来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？神的同在是在至圣所里面。今天你在外院只有天然的光，到了圣所就变成灯台的光，那不是太阳，不是天然太阳的光，在外面是很明显的太阳的光，但是到了圣所呢，你看见就是灯台的光。那么等到了至圣所，从肉眼来看你什么光也看不见，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在哪里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呢？就在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翅膀中间，因为基路伯是专门看守神荣耀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荣耀呢就在这个约柜上面，施恩座那里，那么那里就代表神的同在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神就在那里与人相会，神的旨意呢就从那里就告诉人。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与神交通，与神相会，主要就是指着至圣所说。那么本来呢有个麦子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，我们不可能进到神面前，但是感谢主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这个圣所的幔子裂开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现在我们经过祭坛，再经过洗濯盆，经过圣所，我们一直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至圣所。那么今天严格说来，那个幔子没有了，那个幔子没有了。所以你每次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那里讲到香坛呢，你会问一问，那个香坛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好像在圣所里面，但是好像在至圣所里，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旧约的话明显在圣所的部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裂开以后，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，那个幔子就不见了。 所以现在你不必分圣所和至圣所，圣所就是至圣所，至圣所就是圣所。现在呢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些的器具呢，很明显的就是给我们看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预表。那么这个预表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再仔细读利未记的话，你发现整本的利未记就是讲这个东西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几个器具明白了以后呢，那我想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。你就晓得说原来这是制作今天人亲近神的道路是这样的一条。所以这个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三部分啊。那么三部分的器具，这个家具呢，我们说每一部分呢都是有所预表。那这样，我想你再读这个启示创的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那我顺便再提一下啊，这个圣殿的分作圣所、至圣所，分作外院、圣所、至圣所。那么这个呢，有它特别的意思。比方说我们就是神的殿，那我们的人也是分这三部分，外面呢是有身体，然后呢里面的人格呢就是比我们的身体更深，然后我们的灵的深处呢就是我们的灵。那么你看这个外院呢就好像我们的就预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那么圣所呢就好像我们的魂一样，那么至圣所呢就好像我们的灵一样。那么你知道神的荣耀住在至圣所里面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那么请我们记得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来与神交通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要回到灵的深处，这样你才能进到至圣所，那么在施恩座那里与神相会，与主有交通。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些图画以后，那么旧约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利未记啊这些等等等等，但事实上今天呢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我想这个又是一类我们把它看过了啊。一个是圣经旧约中的结构性的东西，然后呢圣经中旧约圣经中的家具。不过呢我还是不能够我可能要再加强一点，这个我们要再提一点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忽略。我们再讲一下约柜，这个约柜啊，我约柜呢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，毫无问题的，它是整个柜幕的中心，那是没有问题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摆阵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安营的时候，是东西南北，每一个方向是三个支派，是围着整个的这个围着整个的会幕。那不光围着整个的会幕，那么在里面呢，就是祭司们，你知道吗？祭司们有三个家。包括摩西的也是，然后里面最中央的呢才是会幕啊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会幕呢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的中心，这是毫无疑问。但是呢至圣所又是会幕的中心。那么约柜呢和约柜呢又是什么，又是这个是圣所的重要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约柜非常重要。你记不记得这个等到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，约柜就跑到最前面为以色列人寻找可安息的地方。那约柜他们抬出去就可以打胜仗，那你知道许多时候可以打胜仗，但有时候也打败仗，那是表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读圣经很清楚，约柜呢可以说是所有的家具里面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。那么毫无问题，这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呢是一切的中心，毫无问题，基督是一切。我们今天无论生活，无论我们今天如果在那安营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是以基督来做中心。那等到我们跟着他起行走在旷野路上的时候，你看见是我们的主在前面带着我们走路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约柜所代表的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约柜也原来是神的脚凳。我读一个地方圣经好不好，就很清楚了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六节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列邻就寻见了。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那么这里很明显暗示给我们看，约柜呢就是神的脚凳。那么这个也许大家说还不够十分的清楚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节圣经更清楚的？我们好不好读历代志上二十八章？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二节，大卫王就站起来说：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节圣经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要建造殿宇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安放耶和华的约柜。所以可见约柜呢是整个约圣殿的灵魂，整个圣殿的中心。没有约柜，整个圣殿就是空的。你创造殿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把约柜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然后下面说作为我神的脚凳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柜可以说就代表神的脚凳。那么什么脚凳？是脚凳的脚凳，是你放脚的地方。那么神当然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把他的同在从天上引申到地上来，所以仿佛他有个很长很长的脚。那么这个脚一直伸到地上。那么到了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或者在圣殿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有个放脚的地方，那么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约柜。所以每次你来到圣殿，就是表示你来到了至圣所。你来到至圣所，就表示你来到了约柜那，来到约柜那里。因为约柜是神摆脚凳的地方，所以你是来到了神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摩西夫妇四十昼夜？因为他在神的脚前。那为什么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？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。所以与主交通的生活乃是在脚前的生活。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了解。所以约柜不要忘记，约柜所代表的，在至圣所的生活，在约柜前的生活，就是预表在主脚前的生活。那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。所以等到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的好像根本是旧约的东西，但对我们很有帮助，因为帮助我们今天怎样的能够来到主的脚前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好，我想关于这个圣经中的旧约圣经中的家具呢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，你或者这样说，你读这个哪里？你读这个，你读这个什么地方？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神给摩西有山上的样式，叫他能够找会幕，还有会幕里面的家具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。那么等到你读利未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几样东西很有意思。这个就是代表旧约中的礼仪，礼是道，礼是礼节的礼，仪是仪式的。那么这个礼仪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指着这个，你知道有了圣殿以后，有了这些以后，那么祭司就要在那里开始，就要开始在那里这个敬他的功用了，就要在那里供职了。那么不光这样，那么这里面呢，你如果读利未记，你会看见有五个祭，很清楚。所以这个都是礼仪的部分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如果再读的话，那里给我们看见好几个节期啊，比方说月节了等等啊，那么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个呢，旧约中的礼仪也是很重要的预表。那我想我很快的稍微把它说一下就可以了。比方说当你读利未记刚开始的时候，很明显读了五个祭，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一些的节期。那么你把这个五个祭跟几个节期放在一起呢，你就晓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预表。那如果你能把这个预表读懂了以后呢，利未记会很枯燥。我们普通利未记读不懂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根本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一样。那我简单的来说，这个五个祭啊，每一个祭都是预表基督，这是很清楚，而且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祭。那么这里面和整个十字架的工作有关系。这第一个祭呢是燔祭。燔祭是什么祭呢？燔祭呢，我们要记得它有个特点呢，就是不管是你献牛献羊或者是献鸽子， 你必须是完整的献上，是全身的献上。所以这个燔祭呢，乃是代表奉献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怎么可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？他所以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